好，我们今天开始介绍约拿书的正文部分。上次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，起个名字，约拿书的主题就是一条救赎之路。如果大家读约拿书以前读不懂的话，知道这个名字大概就看到了约拿的一生实际上是上帝的救赎的路线，他走过了整个过程。好，在读正文之前需要首先知道一下地图，否则的话约拿书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东西南北。好，约拿书的作者约拿是以色列人，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。那么上帝给他的命令呢，让他去尼尼微，尼尼微在这个地方，在今天的伊拉克摩苏尔这个地方，在底格里斯河的河畔上面。那么他当他听到上帝的命令以后呢，他没有去这个尼尼微，他去西边去，从约帕上船到西边，要到这个地方叫塔斯。塔斯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希腊。那么如果你看一下这个 Google 地图，从今天的塔斯到尼尼微的直线距离将近2700个 mile， 也就是说飞机差不多要飞差不多4个小时。那你想想约拿要坐船的坐几天啊，差不多要坐1个多月，对吧？所以他跑得挺远的，也就是说他花了很大的这个船票费，这个船票不便宜的，就坐一个礼拜的船不便宜的。那么从约帕到尼尼微呢，其实是很近的直线距离，非常近，大概只有200-300公里，所以你就知道他走了一条很远的路。那么知道这个地图呢，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你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好吧？我们下面往下看。好，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。这句话是典型的先知书的写作格式，告诉我们说下面讲的话从上帝来的，是上帝让我去讲这样的话语。那么这句话同时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话语很清楚，讲给约拿听，让约拿呢去一个地方叫尼尼微。尼尼微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，不属于以色列国家。那么约拿呢是以色列人，那么作为一个以色列人，上帝派他到外邦去，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多见。如果给自己的本国民讲话呢，一般来说先知还愿意接纳，派到外邦去的先知呢，大多数不太愿意接纳。因为你到外邦去，语言不通，文化不同，背景不同，另外呢，你去那有人听吗？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，就是我是上帝的选民，为什么要让我给一个非选民去传一个信息呢？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，这是第一句话告诉我们的基本背景。那么下面一段话告诉我们说，上帝让他讲什么话，其实讲的话非常简单，说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。信息就这么简单，用我们今天的通俗的话讲，就是你干了那点坏事我知道了，大概信息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说你就告诉他他们的坏事我已经知道了。然后约拿呢听懂了没有？约拿听懂了，因为约拿是一个犹太人，以色列人，他知道上帝给他说话呢一般你是逃不过去的，而且给外邦人呢他又不愿意去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选择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心态。约拿就起来往塔斯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就往塔斯去，他就给了那付了船价，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塔斯去躲避耶和华。前面这么三句话告诉我们基本当时的背景情况。当约拿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他说这个事我做不了，我要往反方向去。于是呢他花了非常大的代价，我们要知道坐一个月的船，船票不便宜的，对吧？花了很大的代价，目的很清楚，躲避耶和华。他想着说往那边去，我往这边走，也许耶和华说从找个人去得了，就把我放过去了。这是他想的。上帝给他的命令非常简单，到尼尼微去。但是约拿呢却往塔斯去，走了一个反反方向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错误的字，不是第二次说话，这是上帝对他的第一次说话。上帝一共跟他讲过2次话，这是第一次告诉他说我尼尼微去。那么他躲避上帝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花了很大的代价， 我们知道今天坐一艘船呢，大家坐过 cruise 吗？有吃有喝挺舒服，对吧？那时候的船可不是 cruise 那么舒服啊，是一个帆船。那么地中海也不是那么平静啊，遇上大风大浪的话，经常会翻船的。所以那时候坐船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途径。那么你在陆地上走是不是安全一点？所以约纳冒了生死，付了代价，目的很简单，他要躲避耶和华给他的命令。所以这几句话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抗命。他的第一个反应，违抗上帝的命令。那么从现在往下读，约拿书里面充满了神迹和奇事。有谁读约拿书的时候知道里面有几个神迹啊？他记着的有几个脑子里面？大鱼都忘了，因为大鱼肯定记着嘛。其实约拿书从头到尾充满了上帝的神迹。如果你算的话，一共八个。我们今天呢要把这八个都给他列出来。现在看第一个，说约拿上了船了，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这是不是一个神迹？这是记着第一个。注意这里面的动词都是耶和华是主语，然后一个动词后面发生什么事儿？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要破坏，水手们便甚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轻省一点。那么现在刚出海没多久，大风起来，船开始要沉了。于是呢，船上的人害怕，这个没啥奇怪的，对吗？大家都会害怕。船手们很有经验，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呢，需要把负重的东西扔掉，这样的话船会比较轻一点，容易逃生，这是人可以做的。但是注意下面圣经记载的话，在这样一种非常危急的情况下，约拿在干啥呢？他有没有帮着别人去做事？没有。圣经用的词全是向下的，他说约拿下到底舱，躺卧沉睡，船主在他那里对他说，你这个沉睡的人呢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会眷顾你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所有的人都在忙活着逃命，这个人呢就不怕死，他就睡在床底下等死，这就是他的特点。你看圣经描述这个非常有文学色彩，对吧？给你一个很大的反差，让你看到这个人呢，他心中有数，他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是为什么，他啥都知道，他就躲在下面不出来。这是第一个神迹，上帝让风开始吹了，海浪来了。那么再往下看他的第二个神迹，那么船上的人就开始问了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波呢？不太正常啊。那么在当时的人当中呢，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他们有不同的上帝，所以他们会求问他们自己的上帝，说能不能消灾呢？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求佛，对吧？有的人喜欢求道，有的人上山，有的人下海去求东西，他们也是一样。海上的人他会求他们自己的神，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要弄清楚。那么当时求告的一种方法就是抽签的办法，他们用抽签呢来看看这到底是谁的缘故，到底是谁干的，出于什么事干的。于是他们抽了一签，谁干的？约拿干的。这是不是一个神迹？所以我们经常说甩个人民币看看到底是字还是面，那个东西在上帝的手中，无论你怎么摔，上帝是让他朝下就朝下。上帝说这个事是约拿干的。于是众人就对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？他不知道是这个和人有关系，但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了。他说你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个国家的？你是哪一个民族的？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一起来向你们的神，向你们的民族祈求啊，来度过这个难关。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讲了一句实话，他说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这一句话出来，如果你听见的话感觉怎么样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够吓人的。这个神我们以前听过，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这个，对吧？他们知道历史啊，当时能知道，他一说是希伯来人，是耶和华上帝，当时人就害怕了。于是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 所以你这样读下去，你知道一点都不奇怪，啥都很正常。就对他说，你究竟做了什么事？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约拿把他的真事告诉他的人，说我在逃避耶和华的命令。所以所有的船上的人看到，这是他的第二个神迹，抓出来这个人是谁干的。再往下看，他们向他问说，我们当向你的神怎么样行呢，使海浪可以平静呢？他就对他们说，将我抬起来扔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那么当时的人都就问他了，那这是你的上帝，造天地的万物的，我们知道他很厉害，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？该献祭呢，还是该怎么办呢？结果约拿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，他说，你们做啥都没用，这个事因我而起，把我抬起来扔到海里，这事就没事。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约拿并不怕死。所以好多人在读约拿书的时候说约拿不去是怕死，其实不是，约拿一点都不怕死，他这主动提出来说，把我杀了，事就没了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呀，你们，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，不要使流无故血的罪归到我们身上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。他们随即将约拿抬起来扔在海中，海浪就平息了。这是不是一个神迹？谁可以平息海浪？没有人可以。然后呢，这些人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。所以这些事都告诉说，他们都认识这件事的重要性，都知道这个人和这世界有关系，而且这个事情应验了，把他扔到海里去，世界平息了。注意下面一个动词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通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，是个神迹吗？我们当中见过驯马、驯猴、驯羊的，有没有人见过驯鱼的？见过吗？有驯海豚的，对吧？有驯鲸类的，有没有见过驯什么小鱼、什么小虾的？很少，为啥呢？因为鱼的大脑非常简单，它的记忆力也非常简单，转个圈过来就忘了，所以鱼的记忆力非常短暂，所以你训练它是很难的，它记不住东西。但是这个地方你会上帝说，我可以安排一条鱼来为这件事情服务，所以这个安排就是一个大的神迹。不是人可以指挥一个鱼说你去把约拿一通，对吧？你看到这是第三大神迹。那么现在这个事情过去了，现在扔到海里去了，会发生什么？约拿会从海水逐渐下沉，对吧？那么下沉过程中，如果你是掉在海里的那个，你会怎么办？你在干什么？喊救命吗？喊救命是因为你不想死，你如果想死还喊救命吗？你不喊了，那这时候你干嘛呢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真或者也善。所以你会看到下面圣经开始记载，从上面到下面的往下记载，记载什么？记载约拿脑子里在想什么。圣经把它以祷告的形式记下来，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，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。这是以色列人经常做的事情，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，不管大事小事我们都知道向神祷告，就是这正常做法。他说你就应允我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你知道这个人从海水往下沉降的时候呢，一片漆黑的时候，你感觉是什么？就像下入阴间那种感觉一样。所以约拿描述他自己下沉那个过程，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向你祈求你就听了，你讲我头下生育，就是海的深处，是不是慢慢下沉的感觉？然后说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轰涛都漫过我身。我们昨天游泳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下水的那个过程？你越往下面，因为水压越高，你的呼吸越困难，你会有一种感觉呢，就是水在你的身边挤压那种感觉。这就是约拿描述他的感触。然后我说 我从你眼前虽然必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这是以色列人的正常做法。他说虽然我现在要去死了，但是我还是追想你的圣殿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。我是犹太人。说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生育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。这时候到哪了？快撑到湖底了，有海草缠在他头上。你感觉到他在描述什么吗？说有海草缠绕着我的头，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叫我永远关注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生命从坑中救出。就他这时候还在想什么，一边下沉一边在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我真是离你越来越远了，我要死了，但是呢，我相信你，你还是要救我。他说我心里我的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这时候他在想什么？他说虽然我在世上的生命要结束了，希望你救我。他这个表述的感觉很简单，就像我们今天虽然有那么多的难处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求什么？上帝你救我，是不是这样？虽然我们不知道说他到底怎么个救法，他到底是要救我们什么，以咱们的方式怎么什么时候，你啥都不知道，但是你会求上帝，求你救我。这就是约拿讲的，他现在从上面直接沉到海底，他说你救我。上帝听见了吗？上帝听见了，约拿和上帝之间的对话很清楚。这时候呢，耶和华吩咐鱼便将约拿吐在旱地上。是不是一个神迹啊？第四个神迹，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那么大家所有的人都争议，鱼肚子里面到底人能活多久，要不要进去试试？估计两三个小时都下不来，对吧？所以不要做这种尝试，这是一个神迹。神迹就是神迹，用人的事情不能理解的。他在鱼腹当中，上帝让他重新活过来。我们上次给大家解释过，从新约里面耶稣的教导可以看到，约拿的确是死了，然后上帝让他从鱼腹中重新再活过来。这个时候说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。怎么刚才不跑了吗？想死吗？上帝说可以走一圈，我让你上去，我还要跟你讲话，我要看上你，你就跑不了了。所以呢，他把他吐到岸上，约拿醒了。上帝说，约拿你起来，往尼尼微大城去，讲同样一句话，跑你是跑不掉，到尼尼微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就那一句话，你们所犯的那点恶事我知道。那么这时候你还能跑不跑啊？如果你是约拿，你还跑吗？没处可跑了，你跑不了了。所以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起来，往尼尼微去。去了吗？去了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约拿进城走了一天，然后宣告说，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这就是约拿到尼尼微讲的唯一的一句传福音的话。这句话你如果读原文的话，它实际上是一种愤怒，是一种咒诅，意思就是到那儿去以后就带着一股火，说你以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我差点死了，现在我来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们死定了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话讲出来，原文是表达那个含义非常有愤慨，是一种咒诅，狂傲愤怒的咒诅。他把这个信息讲给当时的尼尼微城了。那这里面讲到几个词呢？神学上有这个争议。尼尼微城究竟有多大呢？圣经上说它是个大城，事实上呢，比我们 Richmond Hill 要小多了。今天的考古发现比我们 Richmond Hill 要小多了。那么要走三天吗？其实走三天就挺大了。我们 Richmond Hill 能走过三天吗？一天就走上去了，对吧？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这个三日到底走得多快，圣经没说。总而言之，约拿到那儿去城里转了一圈，走了一天，然后就把这句话告诉当时的人了。那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，这时候的尼尼微城 处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，亚述帝国处在衰败的时期。那么当时的亚述帝国的人民就在问，我们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？我们原来的这个强势在哪呢？我们原来的这种政治影响力在哪呢？然后那时候出现过一次重要的日全食，我们知道日全食在这个历史当中都是代表一种不祥之兆，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习惯，对吧？看到日全食就觉得今年一定有大事发生，而且往往是一些不祥的一些事情。所以尼尼微人在这种背景下呢，一听到这个话一下点通了他们，他们觉得说，哇，原来我们的错误可能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出现了下面的一段话，第三章，尼尼微人信了服了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大到小都穿上麻衣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换上麻衣，坐在灰中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城通城说，王与大臣有令，人不可以尝什么牲畜牛羊，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乏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你看到尼尼微城的反应吗？上至君王，下至百姓，从大人到小孩都做了一件事情，禁食祷告悔改，全程如此。尤其描述这位君王，他是一个外邦君王，他当时是很有权势的，说他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换上麻衣。我们知道麻衣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一种悔改要穿的一种衣服。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知道这个，中东人因为都对以色列历史很清楚，所以他们也知道在上帝面前悔改要穿着麻衣，扬着灰尘。你有读过约伯记吗？约伯记悔改的时候是吧，做的那个灰尘，把灰扬在自己头上表示忏悔。他们都做了这样一件事情，而且这个王做的更绝，除了人以外的动物都在跟着走。他说动物都不能吃不能喝，全国的人民和动物都在进食，然后动物进食是逼迫的啊，不给他喂嘛。所以你就看到他们悔改了，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借他们离开恶道，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。这个悔改是当时的人所预料到的吗？可能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说你讲一句话他们就会听吗？可能有几个人会悔改，但会全城人悔改吗？不一定。所以呢，约拿这个话起到了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，所有的人全城的人都悔改了。那么这个悔改呢，正好是上帝所看重的，是不是？正好是上帝所看重的。所以上帝就圣经这地方又出现了一个词，我们经常争议的，叫后悔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后悔吗？中文叫后悔，英文叫 regret， 这是一个意思。那么究竟后悔代表什么呢？比如说我后悔上大学了，这个话表示什么？是因为我当时上大学决定是错的吗？有这个意思吗？有还是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他是在表达我当时上完大学，我现在这个情况没有达到我上大学当时那个目的，我后悔。哎，你表示中文那个后悔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你上大学的决定是错误的，而是说我现在的状况没有达到我原来的预定目标，我对这件事情感到后悔，这是这个词的意思。那么圣经当中说神后悔造人，是不是说真的后悔把人造出来啊？不是，他是说因为人现在的表现没有达到他原来创造的时候那种表现，所以他后悔。就像我们今天比如说父母亲说孩子太调皮，说我真后悔的时候生你，会这么说吗？会这么说。这么说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当时生他是错的？没这个意思， 只是说你对他现在的表现非常失望，仅此而已。那么上帝这个地方这个后悔表示说，他们已经悔改了，我何必还要像以前那样制定的那种惩罚去惩罚他呢？没必要。所以上帝后悔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是你我的话，应该可以高兴了，你传福音了，所有的人都听了，你应该和他们一起去欢喜快乐才对吧，是吧？但是你会发现第四章圣经说，这事约拿大大的不悦，这件事约拿很不高兴啊。他说你们这些人有没有傻呀，我就说一句话你们就改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于是圣发怒，那他干嘛呢？他就求告耶和华说，他说耶和华呀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下面这段话告诉我们约拿为什么不去。他说不怕花钱不怕死，但他不去，为什么？答案就在这儿，约拿自己说的。约拿说，我在本国离开本国到这儿来的时候，我就这样说过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寄宿逃往塔斯。告诉我们他为什么逃啊？他原来就知道说，你看看，我要给他们一说，你肯定就心软了，又不惩罚他们，然后你不是让我做坏人吗？我说了说要惩罚，结果你不惩罚，是不是让我做坏人啊？这就是约拿的心态。所以约拿说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。大家注意这一段圣经，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且后悔不降灾，不降所说的灾祸。这段话出在哪地方？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？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摩西问上帝说，你是谁呀？上帝怎么回答的？说我的名就是那个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也就是说约拿非常清楚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，这就是他所了解的上帝。约拿对上帝非常了解，他说我早知道你有恩典，我早就知道你有怜悯，我早知道你不轻易发怒，我也早知道你有丰盛的慈爱，你让我去干嘛？他的答案就是，你让我去干嘛？我传和不传有什么关系吗？反正你要去救他，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一样，我传不传有什么关系啊？反正你会救他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这就是约拿的心态。再何况了，你给一个外邦人传什么福音啊？对吧？他们这些人那么恶那么坏，你让我去给他们说，然后我就知道你会怜悯他们，然后你就知道约拿说你在害我，你让我没法生活下去。于是他说，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约拿为什么要求死呢？他知道他在尼尼微人面前无法立足。尼尼微人一见了说，这就是说我们那死定了的，现在我活好好的，他不是觉得没面子吗？这就是约拿。所以你能看到这段对话，他为啥不去呢？不是怕花钱，不是怕要命，不是怕艰苦，他害怕没面子。他去了之后一传福音没人听，上帝一刀切下去，多于风光啊，对吧？你看我说你们死定了，你真死了，这他想希望的那个风光。结果呢，他一说悔改了，他觉得没面子，所以他要死，他觉得死了好。哎，注意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上帝的话，你会怎么安慰约拿？还是你去愤慨的去斥责约拿？上帝很有智慧，耶和华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这个问题是问给约拿的。上帝问说，你觉得你这样做有道理吗？这个话也是问我们的。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去，遇上这样一些状况，你在那儿发怒的时候，上帝说你觉得合乎理吗？是问我们的。这是约拿书里面上帝一共问约拿两次，你觉得合乎道理吗？这是第一个问，就是说我救尼尼微的人， 我让你去传这样的福音，尼尼微人做出这样的悔改，你在这发什么怒呢？换句话说，这事该你发怒吗？你觉得合理吗？这是上帝的问题。你到底是对上帝的名不满意呢，还是对所传的福音不满意呢，还是你觉得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你不满意？所以上帝问他好多问题。那么约拿会怎么说呢？于是约拿就出城了，到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个棚子，坐在棚子底下乘凉，要看尼尼微人究竟如何。约拿也是个聪明人，对吧？他说好吧，上帝你不说了吗，那我就等着看。我就在出城坐着城，我估计这个地方应该比较高一点，他搭个棚子坐那儿，他看看这座城到底怎么个毁灭法，到底上帝怎么个救法，他要看看这事儿到底怎么发生的。于是呢，他就在那儿等着呢。我们知道中东那个地方非常热，对吧？太阳晒下来很热。这时候耶和华非常关照他，注意圣经的用词，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，使其发生高过约拿，隐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处。约拿因这蓖麻就大大的喜乐。这是第五个神迹，上帝让那突然来一棵蓖麻树，蓖麻树的叶子一长出来的话，那个影影比他搭那个棚子要好啊。所以约拿在底下一想，哎，这个感觉舒服啊，这棵蓖麻来的及时，这是他当时的感受。自己给自己搭个棚子呢，解决不了他的问题，那么他却因为这一棵蓖麻树而高兴。但他有一点问题没搞清楚，他没搞清楚这棵蓖麻树是上帝的作为，是吗？我们经常有时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事情发生了，感觉挺好，你觉得这个计划不错，还是你会说这是上帝的安排？这棵蓖麻树对于约拿来说，哎，这个树来的正及时，不错。但上帝说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为你安排的。我们要注意思想这个，这是第五个神迹。次日黎明，过了一个晚上，神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，这是第六个神迹。我们刚才说过，有绣猴、绣马、绣鱼的，有没有绣虫子的？有谁见过绣虫子的？没有吧？虫子因为是爬行动物，它的这个神经系统更低一点，它的记忆力更低一点，所以没有人几乎可以绣虫子的。你怎么绣它记不住，也听不进去。上帝让虫子把蓖麻一咬，这个蓖麻立刻就枯槁了。那么日头出来的时候呢，神就安排夜热的东风，日头暴晒约拿的头。我们知道东风什么概念，沙漠的热风吹过来，吹到约拿的头上，好受不？这时候就进入那个求死不能的状况。圣经说他头发晕，于是呢就开始求死。他说，上帝啊，我死了比活着好。所以他第二次求死，不活了。为啥呢？他说，我就剩这一棵蓖麻树了，现在都没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他要死了。他在这儿看嘛呢？他在这儿的目的要干嘛呢？他要看尼尼微城发生什么。结果他现在在干嘛呢？他老是对他身边这棵蓖麻树过不去，是吧？他觉得这棵蓖麻树又舒服，一会儿没有，我要死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流行尼尼微城的事儿？他没太怎么关心这事，他又开始求死了。神就对约拿说，你因这棵蓖麻树发怒，合乎理吗？这是上帝第二次问他，你觉得这个事情合理吗？哎，请问上帝问他什么呢？为什么这棵蓖麻树上帝要这么问他？刚才你以为成，我们觉得问还有点道理，对吧？那这棵蓖麻树上帝问什么？他说，这棵树不是你栽上的，不是你让它长出来的，也不是你让它死的，那你现在在这求什么死啊？这棵蓖麻树本来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为什么因这棵树而求死呢？这棵树本身给你暂时的一个庇护，你却为此高兴，但你还不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第六和第七个神迹，上帝安排一个虫子，上帝安排了炎热的东风。 让约拿学到一个功课。好，到第九节的时候，他说约拿不回答上帝了，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。他的回答非常清楚，他说上帝你不问我合理不合理，然后上帝给他讲了一段话回答他为什么不合理。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的，不是你养的，一夜发生一夜枯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便有许多的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这上帝给约拿讲了一段话。约拿这段话讲什么呢？他说约拿，你坐在这儿，蓖麻树你经历了，你为此感到可惜，现在我要看你尼尼微大城，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吗？他说12万。你知道这些人有多少是孩子不懂事的吗？不分左右手的就是不懂事吧，不一定指的都是小孩子了，就这些人都不懂事的有这么多人，还有很多的牲畜。他说这些人也是我造的，这些牲畜也是我造的，和你没关系，但和我有关系。他说我岂能不爱惜呢？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，约拿生气有道理吗？没有道理。为什么没道理呢？因为约拿的视角和上帝不同。约拿的视角只能看到他短暂的这一段段，他只能看到他所传的那个信息，只能看到那棵蓖麻树，而上帝看到的呢，却是说我是你约拿以色列国家的神，我也是尼尼微的神，我是全世界的神，世间万物所有的人和人其中的物都是我造的。你约拿不知道这一点，你只知道一棵蓖麻树，但是我造的东西我会爱惜它，他们都属于我的。那么这就是约拿书里面的正文部分，讲的非常简单，对吧？我们从头读完之后用不了十几分钟就读完了，但是这一段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约拿违抗上帝的命令，这叫犯罪，被投入海中死亡，鱼从海里面把它吞出来，重新复活，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，去传讲上帝的福音，这是一个基本的救赎之路，对吧？你能看到这个过程。所以他去塔斯，经过鱼肚子出海再到尼尼微去，这个过程反映了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约拿经历了抗命、逃命、丧命、求命、赦命、受命，最后受命、怨命，他在抱怨。其实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就像一个复活的约拿一样，你可以去把信息传给对方，但是你的目光仍然非常短暂，非常短浅。约拿书我们读完以后，脑子里经常会想到大鱼的故事，经常会想到尼尼微的故事。其实约拿书从头到尾都是上帝和约拿之间的对话，大家看到这个吗？也就是约拿书真正上帝要救的是谁呀？是约拿。也就是真正有问题的是谁呀？是约拿。约拿的脑子里有问题，尼尼微只是行为上的问题，一句话尼尼微悔改了，上帝没有说啥，后面是没说，但是上帝给约拿有这么长一段的对话，告诉说约拿的脑子里面有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？他的目光非常短浅，他看不到神的计划有多广大，看不到神的权柄有多广大，所以他会发怒，他会求死，他觉得上帝太不公平，你让我处在这样一种境地当中，还不如让我死了。所以上帝说，你做我的工作，你需要把你的视角扩展开来。这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警戒。我们信上帝救赎了我们，我们有基督的保险在身上，我们会去传福音，有人会信，有人会不信，但上帝说无论信还是不信， 都是我的作为，你们的责任很清楚，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剩下的事我来做，你没有必要为这个事去发怒，这是不合情理的。这是约拿书给我们今天最基本的教训，所以很重要，读的时候。那么这段书的核心信息，从先知的角度看，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，也是尼尼微人的上帝，也是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上帝。这个概念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里面好像不是一个大问题，但是在约拿那个时代内是一个非常新的新观念。因为那个年代的人都觉得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，和外邦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实际上呢，上帝告诉约拿说，你需要非常的清楚知道，尼尼微也是我的，这里面的120,000人也是我的。他的第二个概念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慈爱以前的人认为只给以色列人的，因为他们过红海，他们走旷野，他们征服迦南地，所有的人都看到上帝给他们的慈爱和恩典有多大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上帝说，我照样会慈爱与尼尼微城，虽然这座城败坏又受到惩罚，但是我照样有怜悯有慈爱给他们。这就是先知所没看到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是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，你要到这个世界当中去，把生的福音带到世界上，但你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呢，活成一个基督徒，不是让我们离开世界站得老远，像约拿一样在世界的外面看看，我又看看你们怎么样，不是这个，让你到里边去，把神的福音讲给他们听，然后神会改变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整天想着改变世界怎么样的，那是上帝的事，不是我们的事。我们的目的很清楚，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，上帝会改变这个世界。这就是约拿书给我们的信息，非常简单一卷书。因为这卷书呢，张少林弟兄给大家讲过四堂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把好多细节，我就给大家概述一下。那么下面时间呢，留给大家来提问，我们一起来有一段问题的时间。好，课。